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读经。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箴言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向。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把神的教导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看箴言的第二部分。还有很多人没到啊，我先说一下，等到结束的时候再提醒一下。下一次课的时候呢，我们会。读进度是读十章，但是大家希望读11章，一直把箴言31章也读完，因为我们在下次课的时候就开始讲传道书。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星期的读经，我们要读11章。太好了哈，下星期没课，反正就是我们这段读经，在下次上课之前把31章读完。好，谢谢提醒。好，我们今天会看箴言的11到20章，我们一起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我们的讲义上有一些内容，我们先把它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意义。那箴言这个字呢，它的原意就是比较和比喻，比较呢，就是他用一些事情来做一些比较，来告诉我们说应该怎么做事情。那比喻呢，就是用一些事情来做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那我们有两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12章的18节，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这个“如刀刺人”呢，就是一种比喻。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这种方法。像是比较如刀刺人，就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然后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这是在进行一种比较。那我们在箴言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他经常说义人如何如何，有智慧的人如何如何，通达人如何如何。然后呢，跟他做比较的呢，就是反过来，愚人如何，愚妄人如何，愚昧人如何，就是，他用比较来表达他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他是比喻，比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那就是用比喻的方法。这是他比较长，这就是箴言他的。一个意义。那么箴言这个箴字呢，我们是竹字头底下一个弦，但是金字旁加这个弦呢，仍然是真的意思。在我们中医读古文的时候，讲到针灸的时候，其实还不是金字旁加一个石，而是金字旁加一个弦，用的是那个针啊，就是从古文来的。中文里边箴言的这个"箴"字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如针刺人，可以带来使人带来健康的言语，就是帮助人能纠正一些观念。其实箴言，我们也常常说叫格言，特别是我们会有很多人生的格言啊，就其实是我们的一些口头语，然后当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真言的对象。第一真言的对象呢，是指的愚人、愚蒙人和少年人。这个在经文里边它有一个比较，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它指的愚蒙人呢，是主要的对象呢，是指的说年轻不懂事、单纯的人，思想天真的人。所以所罗门这个箴言我们经常会看到我儿如何如何，他是把他的对象看作是对世事的道理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呢他把这些道理讲给这些人听。所以在这里边有的时候他提到的愚人呢，主要是指这样的人，所以箴言的对象呢主要也是给这样的人听的。那么与此相对的呢，他就经常会提到说有智慧的人，然后有聪明的人，有通达的人，还会提到说义人如何如何。其实这个都是指这样的一种人。那么箴言十章九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什么叫有智慧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里边，关于智慧呢，如果我们去查原文的时候，它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它是说，一种技巧。就这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说，神会赐人一种技术，比如像出埃及记的时候赐智慧给那个比萨列。然后他就知道怎么造灰木里的各种东西，这是一种技巧。比如提到航海的技巧，那也是一种智慧，那是一种技巧。还有一种智慧呢，意思呢指的是谋略。就比如说像所罗门王的智慧，或者是其他一些君王的智慧，那他们用这种智慧呢，怎么去治理百姓，这也是一种智慧。还有一种智慧呢，是讲我们行事为人、做人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那这也是一种智慧。那这些智慧都是指的人的智慧，那还有一种智慧是指神。所以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看到说智慧它有一个拟人化的称呼的时候，它是说当初神造世界的时候智慧就在，在有世界之前智慧就在，神是借着智慧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所以那个智慧指的是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在看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智慧它有几种的几种意思在里面。所以特别重要的是指的在宗教上在道德上的这种智慧，是指的神的智慧。然后这个智慧如果我们人要有这种智慧，那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是，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人，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他并不是说你说一个人说我都已经我是学士，我是硕士，我是博士，我是博士后，那有没有智慧呢？有智慧，但是那个智慧呢，它指的是知识和技巧。但是在我们箴言书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更多的是讲到从神来的智慧与神的关系。所以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和你有多少知识没有关系。然后所以你看生命记里面说，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那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这个智慧是指的能够认识神，能够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人，行事为人。所以这个是箴言里要强调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箴言里提到的三种与神保持距离的人。就是我们的讲义里边呢提到了三种人，这三种人其实都是属于愚人，但是为了区别起见呢，我们就把它稍微区别开来。愚人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年轻人比较天真的人，因为年轻嘛，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所以呢他和神的关系呢他是远离神的。那这种人我们把他称作愚人或者是愚蒙人。 箴言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这种人。那另外一种人呢，和神的距离呢是一种中距离。这种人呢，我们把它叫做愚昧人，或者叫愚妄人，或者叫愚顽人。这种人呢，就说知道有神，但是呢，不在乎。就像罗马书里说，明知道有神，但是不把神当神，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不在乎而和神的关系比较远。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与神的关系更远，就是轻慢人。轻慢人，这种轻慢人呢，就是说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他并不觉得神是怎么样的大有能力的这样的神，所以他轻视神，他藐视神。箴言的对象呢是针对第一种人，因为后面的人呢，他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他并不把神当作神。但是第一种人呢，愚人和愚蒙人呢，他是不知道有神。那么箴言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人。OK， 刚才我们提到了智慧哈，那我们讲义呢也讲到说智慧的范围，就是说智慧会起哪些作用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智慧和训诲有关。就举摩西的话为例子，就是摩西在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我们神的百姓如果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那周围的人呢会说，这大国的人真有智慧。那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百姓有神的话语，而且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那这个智慧就是说跟神的训诲有关，所以这个第一个范围呢指的是训诲，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是通达，通达就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知识有关，就是君王他要想统治他的百姓，需要他有一些知识。那这个知识呢，就像所罗门为例呢，所罗门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向神求智慧，祈求神赐给他智慧，那用这个智慧呢来治理他的百姓。他是说，我很年轻，我的百姓又这么多，事情这么多，我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要向神求智慧，神也赐给他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说他做事情的方法有智慧。那么另外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呢，讲到谋略，就是谋略就是指的做事情你有个计划有个方法，然后你做事情会比较成功。那这里边呢我们有个例子呢，举的例子就是举约瑟的例子。约瑟给法老解梦以后，法老让他管理全部的埃及地。他也告诉法老说，会有七个丰年七个灾年，那七个丰年七个灾年怎么做，那神就赐给约瑟智慧。约瑟就知道说，丰年的时候把粮食囤积起来，然后预备到灾年的时候再把粮食放上去。那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谋略，这样的做事情的方法，法老听了以后就对约瑟说，神讲这事只是你，没有人像你这样又聪明又智慧。这个智慧是指的做事情的谋略。我们讲义里还举的说，学问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成是知识，就是有知识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智慧。因为这个是举个例子，是举保罗，因为保罗和腓斯都在《使徒行传》里头，保罗向腓斯都讲福音的时候，腓斯都说，保罗你学问太大，叫你癫狂，因为保罗劝他信主。那他说保罗的学问太大，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说保罗有智慧。保罗的学问就是保罗在当时最有名的那个律法师马加列的门下跟他去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读博士一样啊，很有学问，所以这里边说他学问太大。那这是举了几个人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大概智慧有这些内容。那刚才我们最后提到说，智慧的来源是，我们箴言里的大部分提到的智慧 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看说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智慧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唯有神是智慧。所以箴言里也说，耶和华赐人智慧。那我们看到耶和华也赐人知识，也赐人聪明，所以智慧是从神来的。然后智慧的本质，智慧的本身，神就是智慧。那这个在新约里边，特别保罗提到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然后也说，神使他，这个他就是基督啊，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和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智慧，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智慧的来源。那这个智慧就指的是我们信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和前面那个四个范围就不太一样。第二个讲到智慧的来源呢，是要敬畏神。我们讲义里也讲到说敬畏神的方法，一个呢就是要心里谦卑。箴言书第三章说，你不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要仰赖耶和华，远离恶事。第二件呢就是敬畏神呢是指的远离恶事。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经文啊，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恶事。所以你恨恶恶事，你就会远离恶事，远离恶事就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不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一个总的原则。然后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作为人没有智慧，很缺少智慧的话，那我们可以向神求，因为神是智慧的来源。所以雅各书里讲，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这就和我们祷告祈求有关了啊。当我们遇到生活中各种难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办法是向神祈求。OK， 那我们对智慧呢可以稍微做一下总结，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需要从神那里领受教训，这是智慧。我们做人要有一种处理事情的智慧，这叫通达，叫谋略。也我们学了很多知识，这叫学问。那这些都是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智慧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这个呢，是因为神是智慧的来源，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呢，可以向神去求。好，因为箴言书里反复地提到智慧，所以我们把智慧的内容多讲义里面就多讲了一些。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我们的讲义呢又讲了一下人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那我们来看箴言里的一些教导。首先，神是造物的主，所以三章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然后我们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所以耶和华是造物的主，也是造我们的主，这是第一。第二，神是万福的源泉。 就是我们所蒙的一切福都是从神来的，那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然后神呢，也是鉴察人心的主，就是我们心里所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这是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箴言里也提到呢，神的管教。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遭到一些苦厄，就是生活中会遇到一些难处。那有的时候这种难处呢，是神对我们的管教，让我们在难处中呢学习去认识他，学习依靠他。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神也是像人间的父母一样，是管教他的儿女。然后神呢也是掌权的君王，就是世界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历史书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先读的历史书，历史书我们读历史书的，我们会看到说神在世界掌权，掌权的是神。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几个认识。那么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以后，那我们做事呢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讨神的喜悦。那箴言里边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些，神会喜悦什么，然后神憎恶什么。那如果我们从箴言里学到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追求什么，然后要避免一些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神喜悦什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讲到说神是喜悦公平，然后呢神喜悦行事诚实，然后他喜悦正直人的祈祷。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其实如果我们不看箴言的话，我们自己想一下的话，我们想一想神的属性是什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对吧？如果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想到会想到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首先我们会想到说神是公义的神，然后神是慈爱的神，然后神是圣洁的神。那如果一个人呢，他做事公义公平，他有怜悯有慈爱，他追求圣洁，那这就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这个就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我们引用的经文就是神喜悦公平，神喜悦行事诚实的人，神喜悦正直人。那这些都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的。我们的讲义只讲到了正直哈，讲到了三个：公平、诚实、正直。其实箴言里，我们等一下我们读箴言经文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也喜悦那些怜悯人的人，有慈爱心的人，对吧？那因为那是神的本性，神也喜悦那些追求圣洁的人。只有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到神的面前。那神憎恶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就是与那个相反，对吧？神憎恶骄傲的人，心里骄傲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就这个道理很清楚的。一个人要心里骄傲的话，他会觉得他自己什么都行的话，他会不会敬畏神呢？显然他就不会敬畏神，对吧？所以骄傲的人，然后神憎恶谎言，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那等一下我们再细看这个啊，我们再看。然后他憎恶恶念。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人憎恶弯曲、偏袒、不公，这个就和公义有关了，对吧？那我们上次在第六章的时候看到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件事，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那我们来看这七样啊，高傲的眼 就是叫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就是做恶事，图谋恶计的心，这也是做恶事，飞跑行恶的脚，这也是做恶事。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撒谎吐谎言，然后在弟兄中不散纷争。撒谎就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个就是属于害人，对吧？撒谎就是这个人他不诚实不坦诚。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那我们就不展开讲了，这个特别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弟兄中，那就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对吧？这个是神所吩咐，所以神所憎恶的呢，是与他属性相违背的东西。神是真实的，所以他憎恶虚谎；神是善良的，所以呢，他憎恶这些恶念和恶行；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憎恶不公；神谦卑自己来到人间，所以他憎恶骄傲；神是爱，所以他憎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那在讲到神和人的关系呢之间呢，我们的讲义呢也讲到人和罪之间的关系。那第一呢，就是要知罪，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原因呢。第二个呢，我们知罪以后呢，我们要认罪，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过程。我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再向神认罪悔改。那然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赎罪。那在箴言里头呢，他是提到赎罪呢，是说我们要怜悯，要诚实，然后要让我们的罪孽得赎。那这是讲到最后，再讲到神和人之间呢，也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第二个箴言里头讲到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那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说敬畏神的人都长寿？显然也不是哈。所以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在心里边。因为箴言呢是这个作者他对生活的观察，然后他对生活的领会，然后他把它写下来作为箴言给我们看，帮助我们过日子。但是他并不等于说就是我们并不能从他的这个观察中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就是这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就把它当作一个教义来看，就像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这个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会蒙神的祝福。但是神的祝福并不仅仅是说你在世长寿这一件事情，所以也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假如他年纪轻轻就死去了，他就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不能反过来看。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源泉，然后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他也不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可以不死，对吧？这是。但是像这样的经文，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像这样的经文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更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文，就是 如果你认定神，你依靠神，神一定会指引你，在生活中去怎么行。这是我们，可以信靠神、敬畏神的就有智慧的一个另外的一种说法。那箴言也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要教导他的儿女也敬畏神，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是后代也有依靠，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题，敬畏神有智慧，那么神他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神也会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像这样的经文，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会看到耶稣用教导我们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然后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会蒙神的祝福。箴言二十八章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这个意思就是说，敬畏神的人会蒙神的祝福。这个祝福也包括生活中的富裕，也包括生活中的安稳。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人应当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他有智慧，那他的生活呢也应该，也可以是一个过着一个富裕的生活，也可以过着一个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中会有平安，有喜乐。那这个是其实是让我们摆正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这种神的祝福，这些好处，前提呢是我们首先去敬畏神，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加给我们。不是我们把它反过来说，为了得到生活中的好处，然后我们去信神。这是箴言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还没看到讲义，还没看到经文啊。我们先把讲义的内容过一遍，然后看看我们有多少时间去看经文。那我们讲义里边呢，又有一部分内容呢，是说让我们看一看箴言里的，就是因为从我相信大家读箴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读一到九章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从前到后还是有逻辑的，有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来读下来。但从第十章开始呢，它每一句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要断章取义。但是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从第十章开始，你就只能是断章取义。你想从别的里边说上下文之间找什么意思，它没有关系。但是呢，在不同的这些每一个独立的真那个他后面讲的这些话里边呢，其实你要把它归纳起来呢，你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相类似的一些主题。比如等一下我们会看，比如十章、11章里面几乎有一半的篇幅在对比，在讲人，就是不同的人，就是恶人和义人之间的对比，智慧人和愚昧人之间的对比，通达人和愚人之间的对比，一半都是在讲不同的人，讲恶人，讲义人。然后如果我们要更有心的话，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属性，我们可以把箴言重新给它归拢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箴言是讲到公义，讲到行公义的人如何，行公平的人如何，行正直的人如何。有的讲到怜悯，有的讲到圣洁， 啊，有的呢是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你可以，你也可以那样分。但是我们讲义里边呢，他抽出来一个强调了一个内容，就是强儒，就是箴言里头他做了一个比较，啊，这是告诉我们一种价值观，就什么东西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牧师写讲义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他讲到说是，更好的喜乐。第一个强如呢，说关系强如物质，就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个是五章十七节经文的意思很简单，对吧？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自己应该一看就明白他在讲什么。就说你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虽然吃的可能简朴一点，没有能力吃肉，但是吃素菜，即使是只能吃素菜这种人，彼此相爱，他也要比那些生活很富裕，天天吃肥牛，然后彼此相恨的人更好，生活的更幸福。那他这个是说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呢，胜于物质的丰富。这个比较，我们应该很清楚就明白了。第二个比较呢，他是说敬钱强如金钱，就是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还愿不完。这是讲到说一个人，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是敬畏神的人，要比那个一个不敬畏的神的人有很多的财产，但是呢，虽然有很多的财产，因为他没有神，他会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他心里会经常有烦乱，有不安。那他说呢，敬畏神的人要虽然没有那么多钱，要比有钱的更好。这个也是一个价值的比较，就是心里边的平安，心里边的喜乐，要胜过那些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虽然多有财宝的人。第三个呢是说，刚才讲到的是说敬畏神强如财富，现在讲的说有智慧强如有财富。得智慧胜过得银子，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这个道理其实也很清楚啊。如果你要有智慧的话，你行事有智慧，你也会得到生活中的供应，得到生活中的财富。就是，所以呢，智慧本身会比财富能够有更给人带给人更多的幸福。更好的交往，这个呢是说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这个是在讲人际关系，就是说你愿意和穷乏人交往，然后这个就是你谦卑自己与穷乏人，好像就是你并不是穷乏人，然后你愿意和比你穷的人在一起交往，就是你愿意和比你不如你的人，你愿意和这样的人交朋友，然后你还是谦卑的和他交朋友，但你交的是真正的朋友，会有友谊，那对方也会珍惜你这个真诚的友谊。但是呢，他说这样呢，会比你去巴结那些有钱人，更有意义。就是你向上巴结，那虽然你努力去向上巴结，甚至把你得到的东西去和他同分，但是因为那人他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他不会看得起，因为你比他低下嘛，他不会看得，真正能心里头尊敬你，看得起你， 所以你的巴结也没有意义。这个是个很实际的一个教导，对吧？然后，这个讲到的是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这个是讲如何，其实这个就是像耶稣说，这个在讲舍己，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呢，就会。为什么会发怒呢？发怒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才会发怒。那么不轻易发怒呢，就是说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这样的人呢，他说，胜过勇士，强如取成，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的内心，要比你在外面取得的那些世人所能看见的成就要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边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让我们舍己。前面我们看的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重视自己内心的强大。这个比较呢，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把重点放在外面的虚荣上。就说有的人可能他一身，就我们现在来说吧，这人一身没有名，别人一看说这人是个穷人，就被别人看好像是穷人，但是实际上呢，他家里还有仆人，说明什么呢？这个人外表被人看不起，但是实际上他实质上他是有财物，他是一个富人，他家里有仆人。强如那是什么人呢？就是自己都没有吃的，然后为了自尊呢，在外面，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些人为了面子好看，然后拼命的追求外面的虚荣。一定要买名牌啊，一定要那个戴名牌手表啊，背名牌包啊，来表明自己的富有。实际上呢，可能那钱借来的。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要比那些为了面子实际上缺少食物的，为了我们讲的是说宁可表面不够光鲜，但却具有实力，胜过打肿脸充胖子，为了虚荣而受罪。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那这个是讲说，你做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是你责备人的时候，你要看看对象。如果要是聪明人，一句话他就明白了就够了。但是愚昧人呢，会听不进去，就是你给他怎么讲，打他一百下，他也不能够明白。这个就强调说，这个有点像保罗说的，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是保罗讲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要知道对方。他的心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然后你说的话呢让他能听懂，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不然的话，就像你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他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这个是在讲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个是在讲到说更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对人来说，一个人有美名胜过人有财富。那他这个意思呢，是在说，我们讲义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得到人和神的喜悦胜过得到金银财宝。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就是这个是在讲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事情你要直截了当的当面指责出来，不要说因为我爱他，然后你就不说出来。所以这个是在讲真正关心一个人、爱一个人，要帮助他能够纠正他所他的错误的地方，而不是说因为跟他关系好，然后就不讲。这样不讲呢，实际上反而并不是真正的爱他。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感情的时候的那种含蓄啊，说爱你在心口难开，然后我不说，只是在心里默默的在关心在爱。他并不是在讲那个，他这是在讲，当一个人如果出现错误的时候，一个真正爱他、关心他的人呢，应该帮助他从这个错误中，改正过来、纠正过来，让他的生命能够更好。那这种情况下，你当面的指责应该是更有意义。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个就和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说相近的邻居强如远方的弟兄，因为当你遇到急难的时候，邻居可以帮你，远方的弟兄可能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帮不上你。好，那我们这个家属的比较有十个内容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后面这个箴言它都是一句一句的，所以系统的讲起来不太容易讲，所以牧师用了很大的心血呢，他就把一些相关的内容，为了增强我们的印象，他就把它集中起来。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说话的智慧。对，箴言里边呢有很多地方是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说话，所以牧师把这些话挑出来。第一个呢是话语会有穿透力，就是话语能够伤人，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然后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一致。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格言啊，我们不叫箴言，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恶语伤人六月寒，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人家心里都凉哇哇的，心里都觉得很寒心。但是你冬天的时候你说一句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温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话。那这个在新约里头我们会看到保罗反复强调这个，我们说话要用爱心说真理，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所说的话要是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那这个和箴言这个也是差不多了，他告诉我们说话语是有很大的力量，然后话语呢也会有很大的传播力。所以呢他提醒了很多几节经文啊，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弟兄中散播纷争这件事情。他说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因为这里边为什么他反复强调这个不要再传播是非、传播纷争呢？因为他这虽然这个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人性的表现，就是说我因为表现我和你关系好亲密，然后我告诉你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这表面上的啊在传播，然后就讲一些别人的是非。但是 当事人不在场，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就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一种误解，因为当事人也不能解释他当时是一种什么状况。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这样的事情多了呢，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造成对别人的一种误解，一种阴影。那这种事情多起来以后呢，就会形成各不同人之间的这种纷争。那许多的误解、误会和纷争和矛盾冲突都是由这件事情起。所以真言里头呢，反复的出现了这种，反复的提醒我们说，包括说耶和华恨恶在弟兄中散播纷争的人，就说那这个就和前面那个结合起来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尽量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说负面的话，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因为这个话语会有很，前面说话语会有很大的力量啊，现在是说它也有很大的传播力。然后相对应的呢，就是话语呢也会有很多的，也有一些弱点。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个是说少说话，不要多说话。更重要的呢是话语并不能改变事实。他这里提到是说，衡量人心的是指神，对吧？保守你命的也是指神，就是神呢都知道，那么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在讲到说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之间的关系，就是话虽然有力量，但是话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我们这个人，因为说的好听不等于你能行出。所以这里面重要的是说个人所行的是我们更应该有所警惕的，因为到最后神的审判呢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并不是按个人所说的报应个人。对，所以呢我们要说什么话呢？我们要说公义的话，说正直的话。要少说话，寡言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要说柔和的话，使过消退。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要说合宜的话。其实这个柔和的话和合宜的话，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在人际关系，我们在同事之间，在夫妻之间，甚至亲子之间，你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对的，你的目的也是对的，为了对方好，但是就没有达到效果，那你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你说话的那个态度，那个方式让他不能接受。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为别人好的话，但是我们是以指责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刺激到对方的那种自尊心，他反而明知道他错了，反而他就将错就错的，反而不承认。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柔和，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合宜，那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就是哪怕我们是说造就人的话，是说使人是为别人的好处，是让人得益处的话，我们也要想想怎么说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OK， 最后我们看话语的进步。那怎么说话呢？说话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个讲义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句话，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然后 说话是生命的问题，这个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说话的时候你要小心，要注意，因为言啊，我们说言为心声，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稍不注意，从你的嘴里就说出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我时间也不多了。那我们看第十章啊，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吧，因为你看第十章这里反复的提到义人和恶人的比较，然后几乎没几节他就讲一下义人和恶人，一直在做这个比较。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不止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然后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尽孝致死。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知无忌。义人的口教养着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个对比，义人和恶人。第十一章也强调这个义人和恶人。那我们也会看到说，有的时候呢，他用不敬，我们看这个十九节，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所以他这个是就是把义人和一个不敬虔的人来做一个对比。我们没有时间就详细的看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把一些按照分类哈，已经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已经看过。这是十一章，十一章里面讲到许多十二章也是，就是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基本上讲了很多义人和恶人的对比，然后其实后面也有，但是就是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呢，他就开始从十四章开始呢，他就不是做那些直接的义人的那些对比了，就是讲到生活中，更多的。生活中的事情，比如说他讲十四章一节哈，讲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好像就是在箴言里头，智慧人愚人，他讲恶人和义人的时候，唯一可能讲到的智慧妇人和愚妄妇人的对比，大概好像就是这一节经文讲到妇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到最后，箴言里是讲到有一个聪明的妇人，然后也有个愚昧的妇人，最后他们都在街上呼召，然后箴言的最后呢是以一个智慧的妇人来做结束。好像这里提醒的义人和罪人比较多。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把这些经文来给大家详细的看。那这是我们 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就是我们的 PPT 里边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准备讲义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总结，比如说像敬畏耶和华这个主题，在箴言里边也是提到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所有的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读经班的老师，他就把箴言里边有关敬畏耶和华的经文都拿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要认真的想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你把关键字输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字都找出来。比如像说箴言里哪些地方哪些经文讲到敬畏耶和华，他就可以，这里边就有20节经文提到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那智慧和愚昧的对比也可以，善与恶的对比，然后口舌对人的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如何箴言里教导我们如何看待金钱财务观，如何看待仁爱与和平，如何孝敬父母也有许多箴言提到。那夫妻关系、朋友和邻舍，这是人际关系啊，如何照顾穷人，忠诚与信实，仇敌与报复，那这些都是箴言里边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想要找一些主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找出来，这样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的印象会更深刻。还有一些喜乐与忧愁，谦卑与骄傲，如何控制自己的愤怒，如何看待智慧与财富。其实我们这个儒学老师做了很多工作哈，像牧师一样做收集了这些。那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看一下这个讲义，你作为一个复习。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有这样一本箴言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智慧，我们也知道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么大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靠着神我们可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